好，27号就是下礼拜原来做小餐的时间，我们目前也没有内容进行。等我三次的这个选义的课程，就是课程前面的三次课程结束，也就是说4月3号我们的内容是按照余切斯蒂论的序讲十部之论的导读啊。那么3号过后，我们的小餐时间正式就从10号开始啊，就是3号的下一周10号开始。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到今天为止听过，已经有这个兴趣，希望随后在4月17号以后开始正式同我们一起去随我来导读余切斯蒂论17地以及解释密经的话，那么你们可以书面提出你们的问题，想跟我讨论什么事情。那么我的判定标准是，第一个跟本课有关啊，第二个你自己对于问题是算清楚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书面上大概把你们想要提的问题大概稍微的说明清楚，以及你希望怎么讨论。那么在下次的课程，也就是4月3号啊，在我们下课之前啊，5点钟下课之前你交给我啊。那么请留下你们的 email 联络电话姓名，我跟你联络安排小餐个别讨论，这样 OK 吗？那么没有被邀请个别讨论的就可以不用出席，因为它不是课程的内容啊。那么当小餐讨论如果有非常值得分享的资料，我会在正式课程的时间播出时间来特别去讲说跟分享里面的内容啊。那么如果是属于个人修学上的问题，那就留给我们个人好吗？ OK， 好，还有问题吗？虽然有天道有点名，但是这个只关乎到基金会一种善意，他会给全勤人一种奖励，对我来讲我不靠出席率来拿奖金，所以你们就随你们自己的个人的方便啊，来看你们的课程出席的状况。好，今天我们的进度都锁定在简单的节前，我们上一次的内容主旨是在学佛的动机，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宗旨，有4个教戒啊，思、悲、教、戒。简单讲就是做人师，对不对？发乎悲心，成就在教研当中开发般若的正智，然后呢摄受众生跟我们一起呢共同助戒啊，成立一个可长可久共同学习的教团。这是整个你要去学佛我觉得需要有的4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啊，这是内学院定下来的一个院训。那么随后呢，我就用自学选述后半段会学部分欧阳先生的抉择，跟各位提了一些他对于唯识的一经一论跟十部之论他有一些选择，归纳一下。那么余切行派他选择从哪一部论下手？色达生论。因为色达生论他用10个殊胜语10个篇章整理大乘的不共法句，对不对？好，那么最终要了解整个唯识学这个佛学思想的源流，要读哪一部论？成唯识论。那么中间有2把开甚深秘密的钥匙，第一个呢要剪除你自己在思想上啊言论知见上面的错误，用哪一部论？20唯识论，对不对？20唯识论有这个世亲菩萨的解释哦，也有魁基法师的述记哦。那既然他称为述记，那显然是玄奘法师讲他笔录下来的啊，所以其实是非常值得读，内容资料也蛮丰富的一部论啊。但是呢不要只是停留在里面理论的辩证上面啊。第二部开要的论是什么？白法明门论。那白法明门论本身它那部论只是一堆名相嘛，对不对？那其实它的解释文在哪里？解释文在余切斯蒂论的前3卷跟我们51到57卷 于谢氏论的社抉择分51到57，也就是现在智义法师礼拜几啊？礼拜三还是啊？礼拜四，礼拜四在三楼进行的课程。啊，你把51到57以及第一卷到第三卷，这总共有10卷的内容啊，大概读过之后，你才算是有资格可以解释《白法名门论》。我不是把这部论讲得很高哈，因为这部论就是一堆名相嘛。你要去解释那么多的东西，你不去读本论，你觉得你合格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因为你至少要尊重它的来处嘛，它的出处就是《瑜伽师地论》嘛。那么《白法名门论》是《瑜伽师地论》的支论嘛，对不对？就是讲其中的一个重点，略涉名述。我们下次课程4月3号，我们就会谈这个十部之论的特点啊，了解一下十部之论跟瑜伽师地论这个本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跟哪些篇章，它跟哪些卷啊，卷的内文是有关系的。我大概把我读过之后的整理的心得概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好，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是一个瑜伽行派下手处的四部论，对不对？那么整个的目标是为了要总持全体的佛法，对不对？全体的佛法，这个欧阳先生他把它立为4科文字啊，4科文字当然以3会来管嘛，对不对？通会是指般若，2会是指瑜伽行跟般若见，对不对？然后呢再开出2个，然后最后的极致是谁？涅槃。那么开作4科文字，第一科是什么？俱舍啊，俱舍说平等法相啊。你从俱舍论去安立每一个法相，从3界6道到讲到分别定品，然后讲到果，讲到破我执，整个的起承转合里面的道理呢，一切的法相就是要显现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呢，二圣人对于这样子的法空义他不是太重视，他还是接受法有但是我无啊，我是假名空的，但是呢五蕴乃至一切教相是佛说这么多的道理，所以道理不能没有。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过程上是可以接受，对不对？可是就近来说的话呢，俱舍论还是要说平等空相，还是要说平等空相，又约大乘的说法来看是这样。所以造这部论的人是谁啊？世亲菩萨。所以世亲菩萨在小乘出家，在一切有不出家啊，他对于法相的洞见就大概结集在这部俱舍论里面。后来他被他哥哥无著菩萨度成大乘行者了，他就再造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他大概做的唯识论的注解书，就是摄大乘论四。摄大乘论四有很多的文本，其中的世亲的解释啊，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他最开始学习唯识也是从摄大乘论的注解书开始写啊，这是根据这个法本结集的考据啊这样来。所以呢，欧阳先生他也看到这样的源流，所以做了以上的建议啊，做以上的建议。好，俱舍学法相，接着呢，瑜伽学习行相应。也就是说，你的心怎么用法相的观点来看待3界6道，乃至于2道清净的止观，对不对？这个所有呈现的相都不离于事，那么事心所显的一切相，不管是3杂染还是2清净，你要怎么观它的缘起？怎么了解缘生无自性？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透过止观2道去实践，去体验，然后去改变你的五蕴。透过实践然后改变五蕴的过程就叫做转一，也就是唯识观瑜伽行。所以呢，第二科文字就谈瑜伽行。唯识是瑜伽行的理，瑜伽行的2道止观是唯识观的方法，对不对？怎么样去修觉道之良，2道之良，怎么样去承办正家行，怎么样去取所缘，怎么样去修作义，好，等等等等，一直到由小的三摩地成就，一直到无漏道菩萨种性的 栽培发心的坚固，一直到菩萨地菩提分持次第的增上满证，最后成就两种圣果。整部瑜伽师论十七地都在讲这些事儿。归纳起来，他的抉择大乘的重点就放在色大神论里面。整个来讲，这个部分叫做瑜伽行这一科的文字。那么瑜伽行他要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唯智文字科他的甚深秘密意，也就是般若的甚深秘密意。般若的甚深秘密意归结起来，解深密经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的意思。那么既然一切法无自性，你在相上看到的生灭就是没有生灭的主体，有的都是你的妄见，你的事在生灭。所以他说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那么既然如此，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是整个般若的宗义。那么这个宗义，如果你五识不具足，会把它变成恶取空。所以为了把恶取空的错误之见改正，所以解深密经讲了那么的多，对不对？那是佛所说的。那么无著菩萨所造的色大乘论，就是模仿解深密经，把瑜伽行的净行果用实乘教言开解广分别，降瑜伽行。那么于是瑜伽行的目的就是入什么唯智文字科的般若。那么般若以谁的注解书为优呢？龙树菩萨。所以瑜伽行是无着传承啊，那么般若呢就是龙树传承。那么龙树传承当中，欧阳先生抉择了四部论。般若见以谁为主呢？中论。中论有八部摄论，当然以汉地来讲的话，以青木师为主啊。不过我个人看过的注解书当中，我也不认为青木师是唯一可以读的。当然很多目前从藏文翻过来的中论的四论都也很不错啊，都也很不错。那中论的解灭论很多，像十二门论是最常见的啊，这是常见的。第二部很重要的论是什么？中论只不过是一把钥匙，一把辩证思维的钥匙。它要入的是什么？般若经的奥义。那般若经有十六分，对不对？前五、中五、后六，对不对？后六各一个度，各一个度，那我们就不谈。中间的五个各以一个菩萨为主，那个我们先不谈，那都是别的主题。前面的五分各个都是全部的般若学，其中呢第一会最完整四百，但是布置浩大，太大了，所以呢最中庸，大德过去以来建议的最适合的一部是什么？第二份啊，第二份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别译本啊，罗斯法师的别译本。他有一部龙树菩萨的解释是什么？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前面三十四卷解释一品，这是虚品，解释第二分般若经的续品。所以后人把大智度论的前三十四卷称之为叫做龙树法相学。龙树菩萨怎么去定义一切佛法的法相呢？用般若的空观怎么去定义般若呢？般若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法相，它长得什么样子呢？龙树菩萨花了37卷的分量来解释法相。那么从第35卷的大智度论一直到最后的100卷的分量，那就解释五分般若啊，五分般若。那么我早上也讲过，根据过去大德的经验，哪一分般若比较重要啊？主体在讲般若道次第的第五分方便般若啊，方便般若。这都是在墨学的般若经导读里面呢曾经用过去大德的。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听阮桂良阮执行长他在中论那个导读课前面，他有一些抉择，他整理了般若经的一些源流啊，那是很可以参考的。那你如果对般若经有兴趣，这是瑜伽行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第三颗文字啊，第三颗文字。那么第三个文字的第二部论就是大智度论，第三部是什么？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原本的目的就是要去解释大乘不共的十地。 啊，那当时呢称为十柱，其实十柱就是十地的意思啊，就是大乘不共的十地，从初即喜地到法云地。可是呢，这部论实际的内容是讲了两地而已，所以我建议配合哪一部论来读吧。世亲菩萨所注解的《十地经论》，《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而《十地经论》就是世亲菩萨把十地品单独拿出来做唯识观的解释，啊，做唯识观的解释，那么弥补十住毗婆沙论对于后八地注解的不完整，啊，不完整，这个是可以过去大德的建议啊，建议。但是第三部论、第四部论专讲六度的是哪一部论？菩提自量论，啊，是龙树菩萨抉择十六分的后六分，把里面的要义，啊，把里面的要义，因为是大乘不共的菩萨行，啊，特别把它摘要成就了一部菩提自量论，这在大乘上都有，啊，你们去 西贝塔，稍微摄取一下，啊，大概就会找得到，这都是前人智慧他们摘要下来的。那这几个主要的入门论搞清楚了，其实你就可以去。大概总持那一个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好，这是龙树菩萨的唯智文字科。那么不管你是从俱舍的法相平等，到瑜伽行的相应，到唯智科的般若无分别，目的是以谁为上首啊？啊，以涅槃为上首。涅槃在唯智论里面呢，分为四种涅槃。对不对？最主要当然是指第一个的自性涅槃，因为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涅槃。啊，当然你可以讲空性也可以啦，讲真如也可以啦，讲缘起性也都可以啦。啊，如来藏性、妙真如性都有人说，可是这些文字不重要，重要是你怎么到那里去，对不对？到那里去之后呢，你需要准备些什么，对不对？该准备就是菩提之量，走的那个过程就是实地。中间你栽培的智慧就是般若，般若干的就是了解分别为什么没有自性，对不对？那个智慧叫做无分别智，行不行呢？好，那你就比较了解那相是怎么生灭的呢？那么原生妄啊虚妄所生的相到底怎么分类呢？怎么去观察呢？所以呢，抉择十种大乘教言的就在色大乘论，是不是这样？好，这就是这四科以涅槃为上首，所以涅槃文字科是集会文字。最后你要了解涅槃是什么，千万不要读过了这些之后呢，说啊涅槃就是死掉了没？死掉会涅槃吗？只不过我们把涅槃拿来讲佛陀报身不在了，一种对他的缅怀，缅怀佛陀的灭度是要缅怀他所示现的法性，对不对？他不是到了死的那个时候才证涅槃的，怎么？他成就道果是在菩提树下，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把佛陀报身示灭打讲成涅槃呢？这是我们过去现在一般常识上言说的错误啊，这个各位要知道。那么除了自性涅槃之外，还有另外三种涅槃也是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来就是二乘人他们所证的涅槃，当你还有五蕴身，比如说你最后有你这一生。是过去业报德啊，父亲母血带来的五蕴身，而这五蕴身已经证了四果罗汉了。这个时候五蕴身还没有灭，这个时候所证到的四果罗汉呢，最后有称为什么？有余一涅槃。为什么叫有余一？你还有一个先业未报尽的五蕴嘛，对不对？你还要靠这个东西存活你未完成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你今天的果，是你过去业报的受量还没有尽的一些五蕴的现象。当你真正能够了解生死无惧了，这个报业尽了，对不对？你可以以法为生，这是大乘的说法。二乘人的说法是说，哦，这个报没有了，我就没有可依止的东西。但无余依不是这个意思，是不需要靠五蕴，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把五蕴改成什么？五种无学运，就是以戒为身，以定为身，以慧为身，以解脱为身，以解脱自见为身。只要这五件事流传人间，啊，佛就不能说是灭度。当时这不是大乘才讲哦，在阿含经里面呢， 舍利弗往生了，舍利弗的弟子在那边哭得呼天抢地。那么舍利弗是在佛灭度之前先往生的，世尊就把他的弟子找来问他说，你老师舍利弗教你的戒还在不在？
在呀，我就依照老师的教导住戒而住啊。
老师教你的定还在不在呢？我每天在修诶。老师教你的慧学还在不在啊？在呀，我每天在意念呢。啊，老师的解脱是不是变成你们的典范呢？
是啊，我每次都意念舍利弗，那么圆满的解脱功德，
他在啊。那他对你们的教导言犹在耳是吗？
是啊，解脱之见还在啊。
那么他的五分法身全在了，你们靠你们在哭什么呢？你们在哭什么呢？对不对？你看啊、哦，在阿含经已经哦，已经有法身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行者以什么为身？没有色，没有行，不能以音声来求的法身，那是整个修行人追求的目标。你再把五蕴这一期的生命当做你的身体，当做你的智慧，当做你解脱的依止处，那是标准凡夫啊。他是标准凡夫啊，真正的行者，真正的修道人，不能以这一期生命来受限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啊！不要把法身讲得虚无缥缈、抽象，然后很神通很古怪，没有什么。任何人去实践法，都是那个上师传承的分身，对不对？分身就是依着你的业报身来实践法身的一部分功德。哦，不要说法身在哪里，法身就在这里啊。我能看的、能听的那个人，就是法身的一分嘛，是吧？问题你实不实践，你保不保任，这个是个关键啊，关键因素。好，这个这样一路下来，那么整个的四颗文字是慧学的部分，是慧学的部分。当然了，在瑜伽行当中，瑜伽行它不只是讲慧学，它还有很大个空间跟布啊，这个布置文字在讲什么三摩地。定学，但是呢，还有一个三无漏学的一个基本在哪里啊？戒学，所以还把戒律这一颗摆进另外四颗变成五颗文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跟各位讲过了，欧阳大师他们所定的内学院里面要学佛的科目要有五科，基本科目就是戒律，啊，基本科目就是戒律，然后在定学慧学的部分呢，又开作。俱舍，俱舍就是阿毗昙啊，然后呢，瑜伽行、般若见、涅槃，整体佛法用这样子来圆满摄受，但是总要有个入处，对不对？那个入处呢，欧阳先生就建议五分般若取大智度论，十七地取瑜伽师度论，里面摄受大乘的子规。摆在色大乘论，就这样，很清楚的啊。你整个学程有个依止，有个选择啊。那么这些法本在那儿，你就一直这样定一个科目计划啊。有人教跟着学，没人教找来法带，长远心继续干下去，继续干下去。而且这东西不是读过一次而已啊，是要反复的重来啊，反复的重来。好，这个是大概我们上。五一直到上一次到上午结束这段时间，我们大概整理过的一些重点，跟各位再做一些提示整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下半段，欧阳大师学术里面的修学切要法。那么刚才我们在自学选述当中已经读到了修学切要法里面的一些部分文摘啊、文摘，比如说。你们把目录打开就可以看得到了，你们看一下第三页目录第三十个条目，起悲方便第一之第一，有没有看到十种切要法？有没有？就是说你要发起大悲心，在这部修学切要法当中，他也建议了你起悲的十种方便。好，请各位翻到第四页来，然后他也讲说学大悲心有十种殊胜，十种胜利事啊，从第39个条目一直到第48个条目，通通都会是。那么再来往后头翻，请各位看到第88个条目，我们上午看过的， 文字之功自大，文字般若自学切要，有没有？那个夸胡就是欧阳先生他所写的自学切要。什么叫自学切要？里面内容大概教你讲些什么呢？就是他几次开示啊，内学院的弟子们到底要怎么学佛啊？小到记笔记，中行到课间课后修禅定，大到会学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啊的一些导读，其实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非常非常丰富。我大概从古至今呢，看过对于藏要导读写的非常非常精要，而且很完整、很独到见解的。我看欧阳先生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当然，很多人对他有许多的不满跟维持，是因为他的一些口过啊，因为他做了一些批评。那么这个姑且不论，他有成就的部分，我们应该不以人来废言啊，我们也不必以言来举人。他言论的确是他修学的心得，应该作为一个典范可以学习。那么至于他对于我们学佛弟子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佛，每天的定课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法则来安排，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教导啊，请各位打开啊，请各位把这本学术打开13页，其实是12页最后一行了，但是前面那段序文我们就不谈了啊，直接从第13页倒数第3段看起。且先明此修学切要法，从这段文开始看，找到了吗？你要入唯识法相，专精长远的学习，首先必须要知道学佛一些心得啊，一些重点。所以他说，修学的切要法有底下26点吧？对，好，然后再进入唯识法相专精之学，必更感亲切之切入，也就是说。老实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做学问都要有做学问的方法。这么多年我在基金会，我看到的结果是大概分成两个极端。首先呢，我极少看到有人做笔记做得很好的，啊，少数有几个学长做得不错，啊，做得不错。可是有些学长要么做得太仔细，有些呢，要么鬼画符，谁想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有人呢就用心情写日记，对不对？就用录音带把它总持起来，有事听听，其实也就不错。那每个人的这种修学方法，我觉得各有各的心得，我觉得也没有对与错的问题。那么在此我们看看欧阳先生他对于内学院的这个学生们他做什么建议。他说啊，此修学切要法则又重在一般学者均可受益，学唯识者故可受益。也就是说，在世间学当中，任何告诉学生怎么样当学生，怎么样去学习东西，怎么样去记笔记，怎么样去听课，各种在文思修当中的一些法要，只要世间学都可以重视的，学唯识的人都也一样可以学习，学佛者均有受益。因为这种学习方法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要治理佛学而学的，懂我意思吗？你任何东西都要有方法，你学佛治理学问，做任何一件事儿都要讲究它的方法学。像以前我们念硕士班，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必修一个学分，可是现在我看到很多的硕士学分并没有包含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科学哲学，也就是有人名字叫做研究方法学或者是思考方法学之类的啊名称。他就是教导你怎么样在过去的哲学家他怎么样去寻找问题，问题又怎么样去辩证而得到结果的对与错，类似像我们早上提过的因明学。逻辑也不过就是结构理论里面的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啊。你要去建构，你要去成立，你要去安立，你要去说一个正确的知识，有许多许多的主张。那么提出怎么样去建立知识的主张，在印度佛学叫做量论，啊，在现代科学哲学里面呢，就叫做科学哲学，或者叫思考方法论。学习也一样要有方法，也一样要有方法啊。那么很多人呢，老实讲是学习的方法。态度不对，所以你看藏传佛教每次只要法会一开始都不厌其烦的哈，
把那个改变动机啊，很多的前行啊，包括祈请啊，庄严自心啊，巡视上师相应啊，许多的前行呢，哇，搞了很多学显教的人都觉得干嘛那么麻烦。那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把你变成真的一个法器。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有一个善巧的修学切要，你找不到重点，听不到重点，也抓不到重点去预习去复习，对不对？听归听呢，听归听呢。啊，昨天下午就有学长哦，他自己负责练讲哦。他说很奇怪的，我有练讲的那一个篇章呢，记得特别牢。我说废话，我每次在台上讲的要死，就跟你们讲课前要预习，课后要复习，谁理我呀？对不对？那是老师的责任，干我啥事儿？一般当学生就是这样耍赖的。那你要耍赖，我会吃亏吗？请问你们耍赖我吃亏没有？没有没，我得利没。所以你主动性的学习，其实也不过就是学生该做的事儿，对不对？学讲是借着讲这个增上缘，对不对？把握修学切要，就把学习本来该做的事情，这世间法就要讲这么多，不是因为学佛才要这样干的，懂吗？你任何事情要做好，比如说你要去照顾好你的孩子，难道不需要前善、中善、后善吗？需要吗？要没？要一定要功，你要善其事，必须要怎么样？利其器嘛，最后要善后嘛，清洁好嘛，准备好下一次可以重新开始，再度奋战嘛，不是吗？你如果真的看重一件事儿，你就会把它当作是真的一回事儿，对不对？前善、中善、后义善，这样去看待。问题就是马尔东风讲了也不听，讲了也不听，这个我同意，这个我还好，这个 OK 了。干嘛？你叫 shopping 吗？而且还是 window shopping， 对不对？啊，老实讲，这不是太好。我不是意思，并不是要看重我这个人，这不重要。我只不过是书童带各位批寻文字法藏。那么你从中呢，你就借这个机会，大家一块共修，找到重点。那么课前怎么样去预习，课后怎么样去复习？然后呢，你课间呢做一些止观、恶道资粮的修集，除一些障碍，对不对？然后呢，开始慢慢的修集资粮，到了可以起正行的时候呢，去向善知识殷勤求法。有任何问题找善知识小参，保持这样子多闻熏习，久久就相应了。不然难道佛法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老靠这个耳根听归听，大家都说这叫做耳根圆通章，圆通了没有啊？耳根是在用了，没有错了，就是你真的圆通了没有啊？这是个问题所在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真的把这个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并不是佛法啊，可是它可以帮助一切学习啊。那每个人自己相应跟喜欢的各个不同啊，没有主张一定底下的26个要点是对的啊，没有讲它是唯一的真实。那么世间有很多写这种书的方法，你们可以去读，然后更要去练习啊，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搞对了，其实对于你学任何东西都是有帮助的。他说啊，学佛者均可受益啊，即非纯自佛学而自一般学术者亦可受益。可是底下这几个字非常重要，学佛跟学世间法，你要学到真正有味道，必须有底下这句话。什么话呢？大家跟我一块念：因学问有真生命，有自性情，即凡欲自学修己者，均得其意。学佛跟一般的学问很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字，修己。因为它重点在修己，所以呢佛法被称为五明里面的内明。也就是说，佛法一开始开宗明义在修行当中就告诉你，你要舍境从心，因为你除境不除心，盲修瞎练。你就先遮止境，不要在境上去分别嘛，对不对？反闻到你心是怎么在作用的，观心为上。二乘人的止观如此，大乘的止观更是如此。整个学佛的关键，向上的分别是下手的方便，但真正的关键在哪里？观心为上。为什么？
佛道太远太高，
众生太广太难，心最近，整个修行的下手处就从这里下手。所以你首先必须知道依报世界，正报身心，你今天长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遭遇，都是靠你这一念心解读而来，产生新的相续。所以唯识为什么是止观的道理呢？就告诉你，你去学会不要在这些境界事上呢，去怎么样呢？较量你我分别高低，对不对？知道这种你我高低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心的分别。心的分别有两个来源，第一个就是成见，第二个就是烦恼，情绪上的烦恼，理性自以为理性上的啊无知，不是理性上的无知，情绪上的烦恼障碍你的知见，你今天不会活成这样子，你的遭遇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用问现在的遭遇为什么轮到我头上来，你要问的事情是你为什么不能够见微知著，千金难买早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对不对？问题是还不在你千金难买早知道，问题在于你知道了，你随后马上立刻又犯，这是个问题所在。我们在历史的教训当中得不到真正的知识，串习的还是我们凡夫的习气，这是个问题。所以呢，它就在于学问，你要治理学问，不管是世间法，更重要是佛法，要有什么真神明，要自情自性情，佛法要往内心当中去。如果你不除心，老在境界当中较量，老在境界当中分别，那么你是得不到佛法的受用啊，受用的。这是整个这句话当中的关键啊，特别跟各位提出来共勉。好，底下就是张庭龙张老师他整理了修学宪要法文章当中的26个要点，我们分别看一下。第一个，创发心力必须谨慎，凡学功力如阴明之阴欲，不待再用商量。如果别有，如果然啊，如果你真的有自己的创建，也需要种种发明的话呢，然后再立心力。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文字般若下手，那么过去祖师大德乃至于佛所说的教言，其实是我们应该要优先弄懂的。不要一看那个教相就觉得说这个有问题啊，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不太好的态度啊。我们务必要把人家为什么那样写啊，文字般若这个部分呢，要通过文字的障碍。那么你能够去再创新建，那么以下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必旧立时有缺点。为什么呢？因为时过境迁了，现在有更好的例子啊，现在有更好的例子，那你为什么不用更好的例子来解释，用已经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来解释那个比喻的东西？你已经有了一个类似那样的比喻，可是有现代人看得见的，而那个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我就不需要用那个东西，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可是有一个东西是亘古如新的，比如说水月啦、镜像啦、梦啊，对不对？阳焰呢，那这几乎是亘古如新，到现在为止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没有想到，千寡年以前，祖师大德善用这些比喻，连佛陀在2500年前他就已经善用这些比喻，表示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应该要善用这些比喻，善用这些文字教相来理解当事人他到底要传达什么讯息。得到他的观点之后呢，再用这个观点来看你现在的境界。不要说那个文字都是2000多年前的老文字了，我去学它干什么呢？很多智慧的东西是没有年代久远的问题的啊，所以必须要经过旧例之必然。如果旧例已经有实在的缺点，那你可以创新见，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尊重法的态度。第二个，必所立的心力种种无缺。所以呢，有人认为学唯识要先学阴明，无缺，请注意明一下，无缺特别狭义的指的是阴明学当中的33种过失。你不要明显的在阴明学上犯了文字力量的过失而不自知，还在里面自己自得满满的说我这个是正见啊，正见您说的算吗？对不对？文字力量本来就有一个文字力量较量过失的阴明法则，对不对？较量中、较量阴、较量欲 在你施设文字上应该要有的文字逻辑。你去用那个33个过失看看你有没有犯嘛。如果你要立一个量，你要立一个言说，你立了言说，你立了解释，不是你一句话啊，佛所讲的话大家解释都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哦。你如果立的解释，案例的解释明显的犯了33过失，任何其一哦，不要说33个全犯了，33个过失任犯其一，都是非量，都是非量。你把非量只以为量，那就是外道，对不对？霸王硬上弓，这是不对的。这是狭义来讲，狭义来讲啊，在一民的力量上，你必须要在理则上无缺。如果在文字理则都缺了，你说喊那个是世俗地，我们不管。我的文字超越文字，超越文字是这样乱讲的嘛？我们说超越文字的意思是说，文字教相合于世俗地，世间智者都承认它是对的的前提底下，我们才能够依它来体会圣意啊。圣意不是在世俗的安例上显然的有错误，那不对的呀，那不对的呀啊！所以这是立心说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必真能力量破它。力量我早上讲过，就立正确的言说，没有33种狭义的因民过失的言说。你要真能够立，别人找不到因民缺失过失的言说，才叫做真力量，对不对？好，真的力量你算是立的宗，就是立了一个你的宗趣，你的结论，你的主张，你可以这么主张。为什么？这个主张没有言语上的过失嘛，但并不代表就是圣意啊。好，那这个东西不倒是破是立之过，你去说人家错，结果呢人家的量，人家的那个言说力，就是那个理论的建构，一民学上33过失一个不犯，你立的解释犯了一个，搞不好犯了好几个，对不对？那你硬要说人家错，硬要说你自己对，这种就叫是破是立，你没有力量，人家也没有错，你还破他什么，对不对？没得破你说破，你立的不正确说你正，说你正确啊，打开很多的注解书啊，遍地都是，遍地都是。老实讲，我们今天都以为自己自由理性，理性是够用的。老实讲啊，我们用的不只是不合逻辑，根本用的都是非逻辑，还把非逻辑讲成离言法性，那是要命的事情。你要是离言法性，必须在文字力量上要合于世间言说的法则，连世间量都不符合，何以用世间量来成就圣义地？懂我意思吗？因为文字世间的世间地，就世俗地，世俗地的目标就是要训练你正确的理解，对不对？培养你理解正确法相的观点。我们要的不是那个结论，要的是那个能够有正确观点的那个智慧。把你所观的相要丢掉，舍掉那个文字教相，你列借这个文字教相练你的智慧，智慧得到了以后教相丢，用这个得到的智慧去遍观一切所知境界。你遍观一切所知境界都能够证明那个道理，你的智慧所证的境界才叫做真如。同意我意思吗？那个量才叫做正量，否则还只是在教量上，教言的量，教言的量是世俗地的量啊，在世俗地文字言说上没有过失，那是教量还 OK 了。那你经过那个教量的文字世俗地的建立，你的脑袋瓜你有没有成立一个鉴别过失，对不对？误入离言法性，能够在生命的一切所知境界当中都能够操作无误，对不对？不生起烦恼，没有所知障的障碍，对不对？所行无智无碍，无智无碍，真的做到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是你要的般若。你把心摆成那个位置才叫做对，那个位置所证到的境界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如。如果还有一个东西不是真如，那你的智慧就有缺失。 就这么简单。所以离言法性不是任何一个言说，不是任何一个法句，法句是练心用的，练到你这个智慧成就了之后呢，片观一切智，不假作意，一看就明白，明白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到没有烦恼，对不对？还可以广大心，为一切众生学习，到这个地步。所以是透过实践来完成的，不是透过你说说的解释就算的，不是啊、一种文字随便怎么解释都 OK。在世俗地上要用音明来较量过失，进一步来看看你止观能不能去证。止观如果操作不起来，证不起来，不要说它很难，根本是不能操作，叫做难吗？叫做难吗？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止观的方法，不能叫做难，懂吗？我经常讲过，喝水简不简单？你拿一口水喝下去，吞咽下去，有没有困难？对没有吞咽困难的人一点都不困难。修行就像这样，修行只是讲一个没有业障的人，他做一件事情自然而然，没有障碍。最近金世杰在演一个14个礼拜星期二，就14堂星期二的最后的课程，里面他讲的是渐冻人，你看吗？那还不是吞咽有困难哦，他连手僵直性了，他连拿一杯水拿不进来口。好，到最后渐冻人到最后连吞咽都吞不下去，含在嘴巴噗又出来了。有人吞到一半反胃又出来了。你说吞咽困难吗？本来不难，有障碍故难。所以修行本来也只是排除这些障碍，对不对？让你恢复一个机能性本来的状态。所以修行哪有难的呢？如果那个心摆成那样子就是对，你摆不成那样子，你要解决的是障碍本身，不是那个方法本身难。修行方法本身哪有什么难不难的问题？你老是把心用错边了，那才难嘛，对不对？你用错误的方法去操作正确的步骤，才会造成难嘛。所以修行根本不难，难在你根本不见自己的业障，不见自己的烦恼障，不见自己的报障，每天就在用你的三种障碍去执行你认为以为对的成见跟情执而已。可是今天大家都不解决这个问题，都在那边谈玄说妙，谈那些最高的东西，这个东西讲了半天不过就是像人一样吞咽，没有困难那么自然的事情而已，懂吗？圣者而言根本不假作意，无功用，可以这样子任运在的，有什么好难的呢？那个本来是需要那么多言说吗？不需要嘛，需要做的是集资进账这些方便道嘛，这些方便道嘛。你不想次第入学，谈那么多干什么？这绝对不是见跟顿的问题，这绝对不是见跟顿的问题。你纵使是离可顿悟，试修还是必须要见处啊！我要试修之前要把证件搞清楚，搞清楚要搞多久？请问？要搞多久？连自己的烦恼型的性相业用都不搞清楚，对不对？就一句话啊，片寂本空，烦恼本空，体无真实，就过去了吗？对一个烦恼具足的凡夫而言，那个个是真实的要命的，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假的？这是真功夫，要真刀实干，这样子对付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这些东西就是整个要看的问题，不要落于一些在解释上力量破他，势破势力，根本在言说性上都不正确，妄说这个东西还能够立到圣义地去，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边指明一件事儿，学者呢必须要先承顺谦虚言学。我们在改变动机入，把自己变成一个法器之前，讲一件事情，你必须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生病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就问药，老师开的药或者医生开的药之后呢，你要问明药要怎么吃，疗程要多久，对不对？哪些是忌口的，生活要怎么样变，对不对？这些正行住行都要一一照做，你不能吃一餐辣一餐，对不对？你在血液当中的浓度，那个药的浓度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比例，你的细菌是杀不死的，不但杀不死，搞不好还有抗药性。最后回来，你产生抗药性之后，你就过来怪医生给你这个药有问题，不是药有问题，你吃一天辣两天，你自己抗药性出来了，药就没有效果了，不是药本来没有效啊。 现在很多的问题，你用世间的方法来看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夹杂嘛，间断嘛，对不对？不对症嘛，没有看看自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嘛，乱投医嘛。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一切是不是从五趣啊，从五识生相应地到异地到三界到六道的建构，让你了解我的医报世界是这样子，正报身心是怎么样子的生相续，搞清楚之后决定不好玩，你的出离心出来了，才告诉你修三摩西多地，引发新的定功德，对不对？定功德出来之后告诉你，修行止观就是要思维修，绝对不能无心想，然后呢进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把你承办智慧该要所缘、该要作意、该要加行的东西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开始选择你的个性，你的个性是属于声闻乘的、独觉乘的还是菩萨地的，对不对？最后所证到的圣果两种，菩提、涅槃。整个的佛法的进行果，不要说这是唯识见的东西啊，你各称的教派，你是顿见，你是渐修，都是这样的过程，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必须以这样子的态度，当作病人的态度去求药，去经过整个疗程，不可轻言创作心说，以免误入轻狂浮躁之病。许多注解，许多在爬书经文的易学的那些注解书啊，经常会犯了一个很这样大的问题，都是看到前人注解的不好啊，我自己再来重新注解好了。你没有把人家注解的对与错搞清楚，对不对？人家对了说人家错，自己真的有没有对？如果你的智慧真的到了，人家的讲对的，你把人家解释错了，你自己的东西叫得对吗？那是大大有问题的嘛，大大有问题的嘛。所以整个我们在注解说当中看到的问题，就是犯了第一个，创发心力必须要谨慎，必须要谨慎。当初印度他不爬书文字去注解文字，他用什么方法？师徒老师之间辩论，然后把师徒以及学人之间的辩论结集下来变成论点，然后呢借由论的议论，对不对？得到一种观点，然后回去再去看老师所结集下来的文字，去印可那个经。所以论点其实是当时的印度的佛弟子他们在讨论佛经，一问一答记录下来的文字，借由那个问答锻炼判别简直的智慧，然后带着这个观点跟智慧再去看经，看你能不能够自己在止观当中去证明它，对不对？先在论上得那个校正，再在止观当中去证明经上面的道理的确是真实不虚，那叫做行证。你在止观恶行上面要去自己作证，这才是古来大德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嘛。这种方法不去讲究了，老是在易学上面打转，对不对？那一个文字那么多解释，对了，佛法是无量义，也不能无量到这种程度没。你要无量可以，请你去辨明它力量的正确性与否。那辨证的方法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可是问题，咱们汉传佛教对于因明、对于量论不重视，不重视，连你自己去审查你的量有没有正确都不知道，对不对？老是喜欢找别人的错误而已。所以啊，如果你没有本事，不要轻易去批评人家的错。佛法在修己，在修己上要得大利益。你在这里得不到大利益，不要莫立心说去势利势破，这是关键因素啊！否则啊，免得你自己说错话了都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虚心容顺，不可轻易违反旧说。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不好，不是说古人讲的都一定对啊，也当然我也同意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是几斤几两，必须要知道啊，浅人傍身语，如初毒斗虎。毒也是刚刚出生的小狗啊，你怎么去斗一只大老虎呢？然为凡人一时揣摩，能胜菩萨数十年亲证吗？对不对？世间宁有此理？人家抱的这个东西一辈子，一辈子。
那么故于就说须知发明主义不可抱违反主义。发明不是创建啊，发明是开发自己的悟性，要以这个为主，要以这个为主。你不要老是去啊，张三这么说，李四这么说，你比较这么多说法干什么？每一种说法你要知道它的量、缘由来自于何处，它是怎么观，做了什么假设，依据什么样子的推论，所以结论是这样诠释，那叫做发明。明白每一种言说的缘起叫做发明，直到你今天遇事逢源都能够明白它的缘起，能够遍观一切所知见，无智无碍，不起烦恼，不生起所知障为止。你从一种言说遍观一切都不成障碍，你修成了佛的遍智，那 OK 的。如果你在一种一门一行上面得到一点一己之见，还是一种解释而已，你就不要去那边扬，没什么好扬的，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力量的过失都还不知道了，何以来跟别人去炫耀呢？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于一切的诠释都重在发明，开发自己的悟性啊，开发自己的悟性啊，不要抱违反主义，不要老是在文字言说上找过失，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尤其你如果不是研究佛学的，你如果不以辩破他人为宗，你也不必去干这个事儿。老实说一句话，但是如果在自修上，为了避免自己落于边界，读读像二十唯识论，或者是成唯识论前面三卷啊，里面有很多辩破外道的论说，或者于切斯论当中的十六种议论，那么如果你有这种本事，那么可以读读看。一读你会很害怕，老是骂别人是外道，看完外道的言论之后发现自己的言论就是外道，你几乎你再怎么想你超不过那些人家讲的外道见，你这样想也是外道，人家已经早就说了，你那样的想也还是外道，人家早就写好了。哎，奇怪啊，不是这样想就是这样想，我怎么想都是外道，那到底佛法怎么想才对？你看完之后就觉得浑身是病，你那个时候还敢说自己是佛弟子啊？很怕的，很怕的。读完那种东西之后呢，真的你必须要看到，哎呀，一堆该要改进的东西，这东西都够忙了，都够忙了，还在那边标中立意的，那是很非常奇怪的事情。于是他就说了：“按此在众发明已有之成就，而不可轻易违反成所。”因为每种说法都有它的缘起，所以你应该要善用它的缘起。自己呢，你听完一句话啊，听完十句话，里面有两句懂的，八句不懂的。于学是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它呢？两句懂的，经常意念，对不对？拿来处处用，处处验证，直到你熟悉成正念为止，到了不忘失圣洁现前。八句求愿。求佛菩萨，希望他有一天我的资粮具足了，有一天我能够发明己见，对不对？开悟，不要去傍旧说嘛，何必呢？摆在那里不懂就是不懂呗，对不对？不懂你不要去硬懂，硬要挖你的脑袋瓜去把它挖死，你还是不懂嘛，对不对？用你懂的嘛，用你懂的嘛，表示你因缘到位了，这里是可以懂的。那对于不懂的部分，就只好尽信了，没有叫你迷信啊。没叫你迷信，他一定有我现在还看不到的原理，摆着呗，摆着吧。啊，这个是第二个虚心容顺的法则，不是叫你迷信就说，懂吗？接受你能够受用的部分，一直证明到他有过失，对不对？有过失，立刻就要看破放下，不要继续固执下去。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发明己有之成就。已有之成就，这是关键因素。好，第三个翻过来，研究需灵活超脱，不可使煞俱下。你看看完前两条之后呢，就以为哎呀要着在文字向上，第三条马上跟你讲不然，对不对？你要得到人家那样的力说的善巧，可是不要使煞在俱下。那么佛教告诉我们四种正依止，其中有一个叫做依意不依语，语就是文字。因为呢，文字必然是经过各种版本辗转的翻译的，对不对？有些是你习惯的文字，有些是你不习惯的。那经过翻译之后呢，更
可能会犯很多翻译上的过失。所以呢，应胜老师就说了，你要以三法印学习佛法，其中第一个法印就是住行无常。佛法经过这么多辗转的结集翻译，它本来就有很多可能文字的过失在里面，对不对？它不是前人立说的错误，可能是结集过程当中文字力量上面的过失啊，这些应该要知道的。所以要依意不依语，如果于意缘得成熟，缘的意思就是思维，你如果把他要讲的那个道理啊反复思维纯熟了，一无不解之语，那么也就没有看不懂的话。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他不见得读过涅槃经，人家他就这样，你送一段涅槃经我听听看，对不对？送完之后他用他的正量一听就能够懂，为别人解说，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什么？过去的主持大德说，藏经写在文字上的都还不算数，那不过就是我们指甲里面的一点尘土而已。真正的佛法是骗虚空藏，真正的佛法是写在虚空当中，无形无相，不可以因身求的法身功德。那你不要把它想得很玄，意思就是说，这个过去大德在心中实践骗知的一切真如，那根本不是用任何一句话写得下来的东西。你要在这些所知境界当中，意就是所知境界，所知境界的自性差别，你能够骗观，然后呢思维成熟，还不能够发生烦恼障跟所知障，这叫做于意缘得成熟。这件事情这样子做这样子想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所知障，那件事情这样子想这样子做也没有烦恼升起，也没有所知障，你的学习效率就越来越高，你的烦恼就越来越清净，久久根本体会不到什么叫做烦恼的热恼性，没有了，没有那种感觉了。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听不懂的话，慢慢的你发觉一通一切精通。底下又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呢我念一下。又以欲语为法语，为学者通禀。什么叫欲语？子曰之子，包括很多言说当中的譬喻式。譬喻是世间的相，任何比喻都有它文字上以及现象学上的不足啊，不足。所以呢，尽信书不如无书，不是叫你不要读书，而是叫你不要把欲说当法说。什么叫法说？法说唯有一句话，什么？涅槃，早上讲过的，法的究竟相就是涅槃啊，就是无声，这是它的法的究竟意，本来是这个意思。那你还姑且已经形而下了，立了一个言说，你就不能把言说的教相当作是法说。任何比喻都要取其对的部分去体会，不要老是在计较上啊，你怎么这样的讲？文字本来就有力量的缺失嘛，我取它可用的条件，舍去它不要用的东西嘛，本来就有所取舍来抉择文字的使用，那是不能计较的。可是如果你尽信文字而不了其意，那三思佛愿，死煞俱下，这是学者的通病。所谓不观悦而观子也，切记啊！灵活超脱实为把握义理最切要之法，即自己做的主也。但是呢，请注意，读过前面就不要忘了前面。你如果没有遵守前面两条，这一条不能乱用，懂我意思吗？你没有把旧说搞清楚了，老师就批评旧说，然后立一个新说，然后说我这个不死在俱下，我是活脱的。怎么脱是不知道了啊，怎么脱都不知道了。所以你要先做到前面两条，这一条才算是。前面两条做不到，另立新说，不能够说自己做得了主，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啊，这点很重要。很多人说要抄经抄经，但是我觉得抄经呢、啊、现在不需要了，印一本哦现在也非常非常流通，很非常容易。可是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整理随身法藏，整理随身法藏啊，做零零碎碎的小笔记，不可动辄做长文。这是过去老人家他们的教导啊，我一直以来老师对我的要求就是这样，不要动辄写文章、写书、写论文，这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当然你为了拿文凭国不理中去写，那 OK 了啊 ，OK 了。可是你纵使这样的过程当中，请注意多做零碎笔记。
我们读过圆音法师的很多注解书，其中他注解圆觉经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他的过程。他闭关，只要有一个条目他不懂，他就把它毛笔写下来贴在墙壁上，直到他把每一个墙壁上的字条通通解决了，没有问题，融贯以后他才出关。人家做学问是这样啊，那一个一个小字条写下来的疑问贴满了整个官房，那就是零碎笔记。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了，你才有能够说开悟的机会，不能正念都建立不起来，你何则说人家的对错呢？这是个问题。读书宜勤守录，遇到稍有异议之处，虽一字一句之少，亦必如见深仇，眼快手快，及时录下，哪怕是飞过脑袋瓜的一个想法，随身有笔记，跑过脑袋瓜的一个很好的 idea 写下来，不可一丝放松。读书需一条一条商榷，不可自述自视，自己宽容啊，自己宽容。二，抄书如顾亭林，均重于此，此是实学真切要功夫处。这里要打个星号，墨学真的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批读，抄人家的东西，我经常讲，就是吃人家的口水嘞，对不对？那是人家自己得过病之后得了抗体，那 OK 了。所以我们主张给孩子喂母乳，就是把母亲身上的抗体怎么样呢？借着吮吸母乳，然后传给小孩子，对不对？可是你自己的免疫能力如果没有的话，那而后遇到新的病菌，你还是没有抵抗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免疫功能，而不只是平白无故得到别人的一个便宜的智慧。便宜的智慧暂时可以度过去了，可是遇到严肃的功夫的时候，你还是过不了的啊。所以很多事情呢，该自己经过的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事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很重要，你不能东抄抄西抄抄，找了一堆字条，然后随身法上搞得比人还高，没有用。他说啊，研究要立范围，要立范围。武断者不足以立范围，非创者不足以立范围，背乎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范围的意思就是抉择，抉择你的课表。老实讲，如果你是一个有偏见的人，偏见的人可不可以立范围？可以啊。可是他立下来的范围是什么？是自己的己见呢，对不对？不是过去人的经验嘛。所以武断者不足以立范围。第二个，非创者不足以立范围。什么叫非创者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心中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个问题要去解决，你立什么范围？读这个也可以，读那个也可以吗？对不对？进到书店什么书都可以读吧，你心中没有一个主见呢，没有个问题要解决呢，你有没有带问题要来解决？如果你没有问题要解决，请问你要读什么书？我哪在？老师你看我适合念什么？后面一堆人要跟我问这个问题，那更不要问了。你看我开悟没有？你看我是几果？那笑我没有这种他心通，你不要问我这种事儿。就是这样，不要去求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重要的事儿。好，所以他说啊，立范围是必要的，研究是要立范围。他先讲立范围的过失，你不要因为成见立范围，你不要没有问题为赋新诗强作手去立一个范围啊，这些东西都不行的。只一行一门，只古古沉沉无出其也，你再这样子做死了研究了也没有用。他说啊，有大方便引发圣评，曰圣言量。所以他认为是先要去诵经啊，把经的言说啊诵熟了以后，然后呢你再去学论，那么自心归命，归命曰性，次解次行。好，以上写了七事，底下归纳，哪七事？第一个戒五断，第二个要创发，第三个不可拘于一行一门，第四个重圣言量，五性，六节，七行。这七件事是研究力的范围。所谓力范围，就是合这七事可云为研究因力范围，需要重视此七个要点。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基本经论来做下手处，对不对？那就是研究力范围。可是请注意第一个要点，你既然选择了下手处的这几部经论，你就知道你现在的知见只停留在这几部经论里面的范畴。 它到底能不能够涵盖三藏十二部经，可不可以？不足以。所以你可以用这几部自己选择的经论来武断一切吗？不行。这是第一件事儿，戒武断。范围是要立，抉择是有个下手处，但是绝对不能够鼓励这样子升起的成见。第二个，要创发。发者发明是也，你一定有个问题要去解决，咬住那个问题，问到底，打破砂锅给他问到底，对不对？就是这样，咬住那个疑情，疑情咬得越深，含得越久，你得出来的创发几名，那是越深越广，所以要创发，就是以开悟为目的，这是一个重点。第二、第三个，不可拘于一心一门。一心一门是一门深入的必要，必要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发定，然后呢抉择正慧，这是个关键。那么一心一门者，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建立一个开悟的菩提之量，但不是唯一。这就是为什么早上我要花一点时间去解我们欧阳大师的院训，其中第一个是什么？以师来力量。你要做天人师，你要为别人讲三藏十二部经，以这个为范畴，所以不是以一行一门之师，做宗师为量。做宗师那不过就是开始的下手处而已，一宗不足以为师啊。你要你一宗的下手处总持一切佛法才足以为师啊。你不能以一宗之见总持三藏十二部经的一切佛法，你不足为师的啊。所以培养师资跟只是自己一个人求解脱，那是天跟地的差别啊，两个的动机不一样，成就当然也不可以相日而语。好，再来众生言量，一定要有教证啊，去求教言。可是今天大家对于教证的言说，可能都比较以注解书的注解文字，不以教言为量啊，不以教言为量，这个是可惜的事情，请注意。连校正都经过辗转翻译，还不足文字上可以取信，何况注解书？何况注解书？注解书充其量真的只能够做参考啊！这是过去老人家他们教导。那么关键就在于三字两信嘛，三件事情：信、解、行。没有谈一个是什么东西？正，正为正乃得，那是你自己跟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佛菩萨比你功夫更高的，他才能够去替你应可。我们能做的事情，在教言上面能看到的事情就是什么？信解行。信这件事情，唯识讲的特别清楚，要信三件事儿：信实相。如果你不信有实相，请问你现在在追求什么？第二个，信三宝的功德，信真的这世间上有贤圣。你不信有修行人，你不信有修行人成就，你不信成就之后有那么殊胜的功德，如果你不信，那你干嘛？当学问研究吗？对不对？所以第二个要信德，第一个要信真实，第二个要信功德，有那个实相值得追求，追求到的有人已经成就，他有那个功德当我的典范，他如果从我这样的散心凡夫到那样子的圣果可以成就的话，我也可以。第三个要信己能，信要这样的信，信不是叫你信某一种言论，对不对？只信他的不信别的，不是叫你这样的信，信一定有实相，不必信一家之言。第二个信我开悟之后一定可以做这样子的善说恶说的分辨，可以如此了之，遍观一切，一定可以的，对不对？而且相信有这样的圣者已然成就，把他当心中的典范，意念上师，对不对？第三件事情，信自己一定有一天可以，不要怯弱，暂时的挫败，暂时的不了解，那就是过程嘛，对不对？第二个解，解是要开发己明，开发悟性，选择得到那个观点般若的智慧，不是要得到那个言说本身，言说是训练般若慧的材料，借言说把你的般若智慧胚熟了，熏熟了，然后用这个般若智慧去遍观一切，无功用能够见到，那才是你的目的。抓住一个言说，你抓住言说干什么？
证明你背多分没？你背得很牢，那又怎样呢？对不对？生死也办不了任何一分嘛。好，这个是圣言亮的意思啊。信解，最后要行。行的意思，善用其心，把心摆对位置，摆在什么位置？摆在远离烦恼的位置嘛，摆在为众生寻求离苦得乐的方法的菩提心上嘛，对不对？那么苦就是你要解决的嘛，难只不过是步骤还没有完成嘛。所以对一个菩萨心者、菩提心发起的人，他眼中有苦吗？眼中有难吗？苦是教材，难是还没完，对不对？所以要继续干下去的，对不对？你心中没有苦没有难，菩萨行才走得出去啊。好，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先把自己的错误之见搞清楚了，那就是行。行就是把心用对地方，不要老是去计较那些不要计较的问题，问那些不用问的问题，主张那些不需要主张的事情。你主张完之后怎么样？那不过是个学说罢了，你主张干什么？好，这个是信解行。而正呢，就是个人的本事啊。合着七事，立范围不成过失，否则立范围是有违法。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人生日用与空有一如。我们在经上呢，老是啊谈空谈有，空有不离开心呢、啊，都是你日用的那一念心呢、啊。你必须把空有的道理用在心上面。底下有一个说法，佛法乃日常应用恰到好处之事啊、哦，我觉得好棒。这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意思。佛法并不是三藏十二部经的教言叫做佛法，佛法就是从经上、论上、律上得到的道理，得到的三业清净，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日常应用恰到好处。什么好处？对自己不生烦恼，对别人不触恼众生。你能够把心一开始到位，就在这个位置上住，这种住叫做无住。那个所生的功德叫做生心，对不对？调到无助又能够生一切的功德，那就是般若的智慧，就是日常应用恰到好处。亦由人生眠食起居不足稀奇，由空有二中以谈佛法结论，则极静而圆明，圆明而极静而已。和圆明极静于为一法，而后言极静不适于枯槁，言圆明又不适于浮消。禅家所谓月道上方诸品皆净啊，仿佛是之啊。我想这些文字不用太去解释。极静的意思就是定，圆明的意思就是善分别。什么叫善分别？就如实知每一种分别之性都是假言说，因缘假立，莫执自信见，也不要异于分别见在陆陆续续的心相续生诸烦恼的缠缚，都是没有必要的事儿。在这个地方得到横出三界的勇猛精进力，这是本事该要做的事儿。所以能寂静能圆明，圆明能够增上寂静，寂静能够增长圆明。圆明是慧观，寂静是心止，止于当止，止于不该散乱的不散乱，观于当观的抉择，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不要在那边搞情绪，不要在那边找借口，对不对？有因缘该要做就做嘛，就做嘛，对不对？此将人生日用与佛法圆明于极静，做到浑融一片，此皆是人生修正真正的受用处。所以真正的受用处就是圆明极静，极静圆明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妙应长老经常爱讲的四个字，止观明净，能止能观啊，能止能观，然后一切事情明明白白，心是清清净净啊，止观明净。好，第七个建议，两个凭借，两个要法，不得不假借。哪两个凭借呢？一，假借圣言量为比量。请注意，圣言量是佛的教言，那佛的教言都是他心中的解论，他自作证，然后呢由悲心当中流露出来的文字言说，所以本来是一个结论。那我们只是假设这个话是对的，这叫宗，立这个宗，然后要用你的因举出证据去证明这句话是对的，所以就是假圣言量为比量。我经常用我的话来讲，就借着佛法的言论来训练自己的正确的推论，对不对？
建立正确的假说，建立正确的推论，就是假圣言量为比量。虽然这个比量的心非限量，但是是限量的等流，是已可应借此为假借他人。他人不是谁哦，他人是圣者，是佛陀，对不对？假圣人的结论当作自己做比量推论的基础。因为世间逻辑有一个黄金法则，如果这个前提是对的，我的推论只要合理，结论一定是真，懂意思吗？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我只要努力让推论合理，我如果可以证明结论是假，我就可以反推前提是假，懂意思吗？不懂也不用理我了，反正意思就是说，这是世间逻辑可以证明的事情，不是谁怎么说都可以的。所以辩论仍然是需要的，辩论要依方法，对不对？立过失，然后呢，寻求立正量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好，这是假借他人，假借圣言量，训练自己的比量智慧。虽然比量不是限量，可是它是限量的等流。为什么？因为慢慢慢慢，你就开始离开这些言论的思维，立刻逢事欲言，马上就可以悟五分别智。那就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了。第二个，信有无漏本种。信有无漏本种，有人说你们唯识家主张五种种性说，其中有个一禅体，请注意一禅体的定义。一禅体的意思是断善根人，他故作业，断一切的善根，不去向佛，不去求解脱。那这种人要怎么办呢？佛陀建议以五戒十善安利众生，令他至少不堕三恶道，为他讲因果的过患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千万不要到那里去，用这种方法。所以度一禅体的方法就是五戒十善的人天秤。所以经常我们会讲五乘教法就是度一禅体的人。一禅体不是说他不可以开悟，因为他故作业违背圣言量，对不对？他自己断，老是在那边造断三根的业，那对这种人要讲佛法吗？讲不了佛法嘛。所以对这种人只能够讲什么人天秤的世间欢喜事，然后摄受他，劝他跟人讲不要到三恶道去啊，好危险啊，对不对？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嘛，对不对？虽然这样子不是正确的佛法，但是怎么样度一禅体也只有这个方法。不是说唯识家不同意人皆有无漏本种，舍大圣一开始种性有二，第一个就是无漏本种，你要相信有，相信有。信有无漏本种，久远为期以示发心。因为你知道我可以成佛，我才去发心做佛嘛，对不对？如果我注定不成佛，我发心做佛干什么？就没有必要了。那为什么大乘一直主张你一定要行菩萨行，最后成就果乘呢？好，所以以示发心最为注意。来，故学佛者全须用心思维，静入觉而风云通。风云是烦恼障、所知障的意思。进入觉就是偷心，想要偷鸡摸狗的那种想法拿掉，没有那种立刻顿悟的法门，立刻就可以 OK， 没有什么事情的。一粒甘露丸吃了就得加持，然后被灌顶，智慧就全开。不要去求那种进入，偷心死了，风云就没有问题了。那些障碍的问题就慢慢一步一步来了。佛学有之，于是又得。一言就之重要方法曰：多闻闻持奇闻积极然后呢，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去汇通，这样去熏生自己的无漏种是术语。又可一词言之，那换一句话说，多闻熏习他力，如理作意自力。这几乎是色大圣里面讲的两件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纵使有无漏本种，你还是要透过多闻熏习跟如理作意来让它增长，来让它增长。如果你有本种，你不加以多闻熏习、如理作意，你说你躺在那边，你会自动成佛吗？没这个事儿，没这个事儿。你还是要假借多闻熏习、如理作意，让你的无漏本种成就一切的方便智、加行成道，见道以后修道，久远劫成就佛的不共功德， 这种建设家庭才是真正我们我辈凡夫值得去做的事。所以总起来有四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假借他人指的是圣言量；第二个，假借他日久远为期，你发的心绝对不要以一生一世为量。请注意，你如果只求这一生这一世当下开悟就好了，那是宪法涅槃的外道行者。我只有这一念通，下一念不通， OK 吗？对不对？久远都要不成问题才对。这个事情放诸久远，一直不断的反复做，愿意接受久远为期而不放弃的人，才是真正的佛果乘的行者。越上根的人越接受久远为期，不以一生为量，用此来敦促发心。第三者，多闻熏习。啊，张老师说这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知识论。啊，意思是什么？学习正确的力量。请旁边这样写。我其实不太同意知识论。知识论是哲学的一种学派哈。他真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正确力量，去辨别这个是不是正言说还是非法言说？你必须要去辨别这个事儿，这是文慧要去得到的事情。好，第四个思维，即现在说的论理逻辑。我们刚才讲过一民的三十三种过失，对不对？你能够找出这三种过失，三十三种过失，你自己才可以立正确的量，才可以破他人的非量。好，第八，我们把这个看完，我们就休息啊。龙树无着唐人，今日担当。意思就是说，龙树菩萨、无着菩萨乃至于盛唐时候，当时可以说是大乘八宗发展到极致啊，最后一宗的显首都已经是发扬光大。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样子的兴盛，可是最后呢，三五之祸把佛法灭了，对不对？最后连读一个经书都找不到啊，几次把它找回来，几次又因为因缘丧失掉。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担当起今人的责任？所以他说了，龙树破晓，此为大小转移之关键啊。龙树主张般若的道次第，而般若道次第其实是在破小乘，希望他们能够入大乘。所云一切皆空者，空其可空。请注意，空其可空，什么是可以空的？虚妄分别是可以空的。要空掉自己虚妄分别建立的冥想言说，那是可以空的，那是可以空的，乃最得我佛之意。所以一切法空，应该要这么样去体会：空其可空，有其可有。你也可以这么说，有你就如其因缘，知道它是怎么有的，你就这样认识就好了。何必一向是有，何必一向是空？空其可空，有其可有，如实正观就好了。有知道怎么是有的，空知道怎么说空的，这样就可以会通了啊。那么无着详大啊，无着呢比较开显大乘的正行，在四大乘的里面抉择十门殊胜于此，是继龙树之学而圆满之。所以欧阳先生呢，他就主张你能够依着龙树学的传承，然后呢借着无着学来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他主张此二家缺一不可，唐人荟萃于一时啊，此于无着以来各家言说呢借得会通，然其后觉因呢乃今到今天为止呢千余载了，今天呢应当要发起继唐人，需大家来担当。当初我的师父啊，第一个皈依法师智于法师把我取名叫慧堂，我说人家叫慧空啊，这名字都很好啊，慧静啊，慧音啊，我们就举个慧堂干什么呢？啊，那我的那个师兄们都叫我阿堂阿堂，然后我就说你干嘛给我取这个名字呢？他说啊，唐人智慧啊是智慧最全盛的时候，你能把唐人智慧通通搞通了，你算是这一生有功夫了。咦，听得不错不错不错，很分别哈 啊就是这样。经济堂呢需大家来担当啊，唯识法相中呢必须成龙树之圣意空，乃能圆满。这是唐人之荟萃，唯识法相中乃得以建立。所谓唐人者，自以玄奘大师最为切要。所以呢在印度来讲呢，八生八宗共主是龙树菩萨，以咱们汉传佛教来讲，八宗共主是玄奘， 千万不要把玄奘法师放成只是唯识法相一宗之门而已，
千万不要忽视他在其他地方，比如说他在密，他在如来藏，尤其他在般若部分，他的贡献绝伟啊，不要把它做小了，这是很重要的事儿。
好，到这边为止算是其他比较要讲的重点，那而后呢，我们待会休息过后再回来。